滋味下午茶。
静静的午后，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。好的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。哎，我是莉亚，
我是赵赵。
说的有点远了啊，就对，我们继续。怎么？哎，怎么就说到这儿去来了啊？对，来来，哎，我
就
们。
是说，互联网还是真的每天就是会出现很多令我们咋舌的东西。其实我们本意是想聊一聊这种举报文化，对，
对。
在国外我不知道，因为它跟 cancel 文化，你觉得还是有一点相关？
cancel 文化对，可能也有一点点像吧，但是 cancel 文化，
我觉得 cancel 文化它实际上确实是针对这个人身上是有一点儿那个问题的
瑕疵
哈，
瑕疵啊，
李行亮这种单纯就是过日子就被举报的，就是，
李行亮这个其实他对于他来说就有点冤，就是我看不惯你老婆，所以你要跟她离婚，
对，你不离婚我就举报你，就是这种，
我让你日子不好过，对吧？
就很奇怪。对，举报这种东西哈，我不知道，就是在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里，它是一个很，不能说很可耻，它也是一个在暗地里进行的一个行为，不像现在的人就大张旗鼓的我要举报你，对吧？
这个有点意思，但我是觉得现在的人应该不太愿意举报啊，因为比如我们小时候哈，就是就特别痛恨那种给老师打小报告的，就是班委哈、班长啊什么的，因为老师有时候这个班干部是老师的眼线嘛，我们就觉得特别讨厌哈、这种人，对，然后但是我后来是觉得说，不是到越来越到后面，大家越来越不愿意做这种举报别人的行为，怎么？
这就是一个成熟的，然后心地比较光明的人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。对，因为如果你用行政力量去打压别人的话，就是在我们的受的教育里，认为这个是一个甚至是不道德的行为，对不对？就是你把私怨就是上升到这个程度的话，它是一个为人所不齿的。但是我后来想了想，这种举报文化大概也就是这6、7年的事情，就是发展起来的。因为我记得我在18年、19年的时候，跟一个网红在网上有一些争吵。那我为什么争吵呢？是因为当时他就是在跟别人吵架，他在跟别人吵架之后呢，我觉得孰是孰非，OK 哈，就是大家都可以，你都有自己发声的地方。但是他做了一件事让我觉得非常的奇怪，就是他号召他的粉丝到对方的工作单位去打电话呀，什么什么去举报，因为这个网红他当时在我们国内是以先锋的这种形象出现的，我当时我就很诧异哈，我也是当时闲，我就在我的那个微博里就说。我说我还以为这个是这个一个先锋女性，没想到是芙蓉镇里的这种李国香这种人物啊。虽然我就是在自己微博里，我肯定也不点名道姓，结果他看到了，那看到以后就开始跟我吵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就是变成，因为他当时是跟另一方在吵嘛，因为就变成很多人去批评他，结果他们所回击的手段就是他号召他的粉丝去举报很多人。但是当时啊，在18年、19年这种环境下，大家就都认为他做得很丑恶这件事情。但是后来我就发现，在他攻击的那些人里的粉丝就有出现说，那我们也反过来举报他。然后这件事就变成了双方互相举报的一件事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失控了。当你变成群众互相举报，靠这种方法，靠行政力量来，因为某些就是很小的事情，就这种，因为你的一些私人恩怨，用行政手段举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我当时就担心，我说这种事情如果发展下去，它会不会就变成了一种风气？结果你看，几年之后就现在就变成了一种风气，因为举报他没有得到他应受的谴责，他没有得到应受的谴责，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鼓励。 大家的就说，原来用这个方法可以达到我的目的，他才不管这个东，这个就是唯方法论，就是这个方法好使就行了，我才不管他是不是有违道德的。
赵老师，你在微博上还说了些啥？前几
没有
年。
在基本上不说话了，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说，你夸赞别人的时候要点名，但你批评别人的时候不点名，对吧？但是你耐不住，就有些人他就整天搜个啊，就是我奇怪，没点名怎么都能搜着，就是有些人他真的太 focus 自己了，我觉得就太关注自己了，嗯，就是可能。人就是这样吧，就是在他自己的世界里，他就觉得他是王，或者是女皇这样，就是
容不得一点儿批评一些反面的声音。以前我们都说，你没有在我的地盘攻击我就 OK 了，现在你在你的地盘里攻击我也不行。我觉得坏就是这样的，他就是循序渐进的变得会越来越坏，就是当你。制止，不及时的制止这件事，不及时的告诉他这是不好的时候，因为他就发现原来用不好的方法，我可以达到我的一些我想要的目的。这就像有的人说，我只活一辈子，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？我当然要先满足我自己所有的欲望，对不对？那我如果满足我所有的欲望，那可能中间我会做一些不好的事，又怎样？就是他在这打破了我们从小我们这一代所受的教育，我们要做一个好人、与人为善的人、对社会有用的人，起码我们不去害人。但是，我觉得现在好像不是这样了。 我就是刚才你说的，就说我只活一辈子，对吧？我要为我自己活，哈，像可以，你可以为自己活，但是呢，在前提是建立在你不要去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。
对呀，但是现在他们就衍生成了说，我为我自己活，有时候我可能要踩着别人的尸体的话，OK，那我就踩了，
跟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电视剧啊，什么电影的表现方式也有点像，就是。
就是大爽剧啊，就是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拦我者就得死啊，对啊，就是这就是大爽剧的一个主旨。为什么大爽剧这么流行？就是因为。大家在这里边看到了，原来你用不择手段的方法、坏的方法，你也可以达到自己的梦想。那你说，可能现在毕竟有一个，就是在真实生活里有一个法律的框架在框着你，所以他们要去看这种剧来满足自己，然后生活中从一些微小的恶开始。
那咱们就节目都快差不多要结束了啊，赵老师，能说点儿，就是奉献精神，或者就稍微说点儿，对，让我们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些大赏剧什么的，还是没有说祸害到每一个
因为
人。
大剧，我觉得它是一种精神鸦片，它并不是真实的生活，它给你带来的是虚拟的快感。我觉得你应该面对，就是我觉得那些就是靠看爽剧、靠举报别人那个来发泄自己的那些人，他们应该更多的把目光投射在自己的生活上。你与其去搞坏别人的生活，就是不如搞好你自己的生活，对吧？当你做这件事儿，你。就是损了人，你并不利己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因为你投入了很多精力，你把这些精力就是投入到自己的生活，改善自己的生活上，不好吗？对吧？
损人不利己。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就说的，最不聪明的人就是干损且不利己的事情。有些时候你说损人利己，有时候都可以理解啊，就说哦，因为你利了你自己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你就说这个人干个坏事，你可能还能够说哦，原因是他要利己。但你连损完人以后，自己也不利，这是为啥呢？
就是出口气吧，就是最简单的说法，就是我过不好，我也得让你过不好，对吧？ 就是你李恒亮那个你不能过得好，要不然我不开心，对。
李恒亮，你的错就在于你给我们的表现是你过得不好，结果没想到我们本来就在帮你使劲的时候，就没想到你又要去过好了，这让我有点
对，
想到，对
但
不对？
是谁是为了他人而生活呢？谁不都是为了自己，就是在自己的家庭里，在自己的屋子里，自己的轨道上去生活嘛，对吧？
行了，那要不然咱们节目最后来一首《祝你平安》啊。
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首歌，它到底恶不恶毒？
我们把这个歌词来好好的分享一下，看是不是真的是恶毒还是不恶毒？好，还是美好的哈。当时是拿来送给就自己的亲人朋友，我记得那个时候真的是送给亲人朋友，祝他们生日快乐呀什么的。好的，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，非常感谢赵赵老师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
拜拜。
拜拜。